复数第二个脑，所以我们把这一次分析一次念一遍，请来谈复数第二个脑第21节。如若自觉脱离卑贱的事，就不做贵重的居民，成为圣洁合乎主义，预备行这样的善事。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开始说到，我们被神创造乃至做器皿，所以在我们身上第一件事我们应当认识的，就是我们应当认识我们自己不过是器皿。这个认识是非常基本的，因为认识我们自己不过是器皿，就是表明说我们知道我们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这个人乃是神所造的器皿，而一个器皿乃是为着来成就神创造他的目的，所以我们人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人乃是为着神而造的，我们是神的器皿，我们里面要被神自己来充满，我们要使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彰显出来。如果今天我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目的，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人的不义，这个就是人的堕落，这个也叫我们人生变成非常的虚。因为当我们实在看见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让神来充满我们，同时让神来使用我们来彰显他的自己，这个时候不但神的目的能达到，并且我们这个人生也进入一个丰满的面去。我相信恐怕有的弟兄姊妹曾听过或者读过，从前有一个人叫做 Saint Augustine， 这个 Saint Augustine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Confession， 这个也是一个 classic， 很多的人都看过这个 Augustine 的 Confession。 在那 Confession 里头他有这句话，他说神啊，我这个人是为了你而造，只有当你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才能得到安息。这个奥格斯丁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做大学的教授，在当时的时候大学的教授最高的那个地位并不是叫什么赞，那是叫 rhetoric， 他是 professor of rhetoric，他是很聪明的一个少年人，但是呢他这个生活非常的这个不羁，他生活非常的浪漫，他对于苏林的事情毫无兴趣，但是他有一个母亲叫做 Monica， Monica 是非常敬畏主的一个妇女，所以他为着他的儿子一直在神面前有祷告，他的眼泪在神的面前不知道流了多少。因着他母亲的祷告，到了一个时候这个 Augustine 他感觉人生呢实在是虚空，他要寻找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有一次与几个朋友一同到一个 villa 去休息去，他们在那里退休的时候，他与几个朋友就讨论了这个人生的哲学、人生的目的这种的问题，但是越讨论呢越觉得没有结果，因为人所有的讨论呢都在人的这个哲学思想的里面实在是转不出来，所以他烦闷到极顶的时候他就站起来一个人就跑到园子里头去自己去思想。当他在园子里头思想的时候，他忽然听见了有小孩子在那里唱歌，这个小孩子在那里唱什么歌呢？他说 take and read take and read， 他觉得很稀奇，怎么一个小孩子唱这样的歌 take and read， 那么他说 take and read what， 就想起了意识，这个没得报告。因为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啊，他什么书都看了，他生病了也看，所以他就跑到房间里头，打开生病来，他是无力的打开啊，他并不是在那里要拣选呢，要读什么东西。但是当他无力打开的时候啊，他硬力打开啊，就打到这个罗马书，罗马书啊第十三章，他就看见在那里怎么说呢？十三章十三节，他说：“行事为人啊，要端正，好像行在不周啊，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谈，不可争竞嫉妒，终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及放纵私欲。”那一节圣那几节圣经呢，真是对他说的。硬说这几节的圣经呢，他就悔改，归向主耶稣。后来这个人他变成 Bishop of Tippo， 他在基督教的历史里头，他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大的。那么就是这个人他曾这样的说，他说：“我这个魂呢、My soul is made for thee. I cannot find rest until I rest in thee.” 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个人呢、乃是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啊，如果不给神来充满的话，不给神来使用的话，这个器皿实在是虚空，实在一个毁坏的器皿。那么昨天晚上我们也在这里说了，因着我们人犯罪的缘故，换一句话说，我们人不要给神充满，我们反而要充满我们的自己。我们人不要依靠神的生命来过生活，我们反而要依靠自己的知识，所以人就吃了自食善恶树的果子。人向神独立，人不要彰显神的荣耀，人要高抬他自己，人不要在地上来侍奉神，人要在那里侍奉自己。因此我们看见说，这个器皿啊，就是神来说是已经毁坏了，但是感谢神，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他重新创造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而神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头，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器皿，这个新的器皿呢，是为着的荣耀的。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说，神把他丰盛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这一般蒙恩呢的荣耀的器皿上。就说主的救主来讲，我们这个新的器皿呢，就应当做尊贵的器皿，来被他充满，并且来被他使用，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神所定规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呢应当记得，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的人，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寻找的目的，那是要我们成为尊贵的器皿，的荣耀的器皿，彰显他荣耀的器皿。但是我们昨天晚上也说起，神做事他从来不勉强人，虽然就着神拣选的旨意来说，他要我们做荣耀的器皿，但是我们是否能做荣耀的器皿，能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还得向服与他合作。如果今天我们不肯服从他，我们对他不追求，我们不肯给他使用，虽然神寻找我们的目的那是为着荣耀的，但是我们可能得不到荣耀。所以我们是读的这一段圣经里头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的。这个大户人家就是指着教会说的。为什么教会成了一个大户人家呢？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众儿女，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 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基督教的情形已经荒凉，已经堕落了。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保罗他差不多啊，已经呢要寻道了。那个时候啊，不但他个人要寻道，并且他怎么说呢？他说亚细亚的人呢、啊，就是在亚细亚这个信主的人都遗弃了他。看他遭难的时候，看他给罗马帝国抓去啊，当做囚犯的时候啊，那一些基督徒啊，他们都否认保罗了。他们要拯救自己啊，他们都否认保罗，全亚细亚都离开他。所以那个时候啊，你就看见说神的家变成一个大户人家，在这个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的是贵重的，有的是卑贱的。在原文里头没有说脱离卑贱的字，这字两个字在原文里头没有的。那里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若有人脱离卑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必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今天可以做金器银器，在这个大户的人家里，也可以做木器瓦器。我们如果肯自己的话，能脱离卑贱，这个卑贱就是说木器瓦器说的，那么我们就要做金器银器，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有一个雄心，我们要做一个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的用。有人在那里问一句话，尤其在少年人中间，我们常常碰到这样话，就说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可以不可以有雄心大志？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啊，恐怕我们都有我们的抱负，有我们的雄心大志。有的人说我将来要做一个大的科学家，或者要做一个什么大的人物、大的政治家，或者要做一个大的教育家，或者要做一番大的事业。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雄心和大志。那么今天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我们可以不可以有雄心大志呢？那如果一个人没有雄心大志的话，那这个人就没有志气了，这个人就没有追求了，这个人就没有目标了，那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常常在少年的基督徒中间发生这个问题，我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我自己有个很高的目标放在那里，我就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去追求。那现在信了主了，那么好像要看万事都像粪土一样了，那么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意思了。那么究竟呢，我这个做基督徒是不是说一个做基督徒啊都是垂头丧气啊，都是没有志气的那样的一个人呢？我可以不可以有雄心大志？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的雄心大志，那比世界上任何的人的雄心大志还不知道要大多少。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五章里头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雄心和大志，可惜中文圣经呢没有把这个原文这个字翻出来。这个原文里头就说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ambition， 我有一个 ambition， 我这个 ambition 是什么呢？我在凡事上要讨主的喜悦。你看有什么一个雄心啊比这个雄心再大了？今天我们在地上无论有什么雄心啊，不过是为着自己，不过在地上要得到一些东西，这个再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人，我们有一个雄心，我们有一个大志，我们要在凡事上要讨主的喜悦。我们的雄心大志是为着主，不是为着自己。我们的雄心大志是要主有所得着。我想这一个 ambition 呢，乃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当有的。我们应当有一个雄心呢，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有一个大志，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对主来使用，叫主创造和救赎我们的目的能得以完成。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在这里，所以大家一同要讨论并且追求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能在神面前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昨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呢，我们稍微提了一下，我们在那里呀、看怎么样做合用器皿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提摩太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说我们不用保罗，用提摩太，因为保罗实在是一个世界上少有的人才，他实在是一个天才了。那么今天地上天才啊，恐怕不太多。这个人才是有啊，天才恐怕不是太多。所以，如果我们把保罗来做我们的榜样，恐怕我们望尘莫及。我们说，大概我们这些人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感谢神，提摩太是一个少年人，像我们一样。提摩太虽然他没有像保罗那样的有天才，虽然提摩太就是人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神怎样能把提摩太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因此我们从他能得出鼓励，我们也能做一个提摩太。我想我们没有提到这个合用器皿的那个条件之前呢，我们先把提摩太稍微看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有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书信我们能知道一点背景呢，能有帮助。我们能知道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写信给他，这样就叫我们呢对于这个圣经里头的话能更明了、更清晰一点。提摩太他这个名字啊 Timotheus 在希腊文里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尊敬神的意思， Honor God， 也可以翻作 Honored of God。 一个人如果尊敬神的话，神也尊敬他。所以昨天我们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头主耶稣的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父必尊敬他。当然提摩太这个名字是他家里替他取的，那他家里怎么会替他取这样的名字呢？提摩太有个外祖母叫卢伊，有一个母亲叫尤尼基。这个卢伊和尤尼基正是犹太的女子，他们是非常敬畏神的，因为他们是敬畏神的妇女。所以当这一个外甥啊，这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替他取一个名叫提摩太，尊敬神并且对神所尊敬。提摩太他是生在外邦之地，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啊，犹太国已经被灭亡了，被罗马所灭了，而犹太人呢就散到世界各处去。虽然当时啊也有一些犹太人呢还是住在犹太的那个谷地上，他们这般住在犹太本地上的犹太人就称为希伯来的犹太人 Hebrew Jews。 那么住在犹太地的犹太人呢，他们对于这个律法，旧约的律法就比较守得严格一点，因为他们离开圣殿呢比较近一点。那么那些散居啊在外邦的犹太人叫 Hellenistic Jews， 因为他们这些的人离开犹太本地比较远一点，所以他们受这个希腊的文化的熏陶比较深一点。虽然他们还是敬畏神呢，但是呢他们对于律法不是那样像住在犹太地的希伯来犹太人那样的聚守。那么提摩太他是生在这个加拉太的这个罗斯德那个地方 Lystra of Galatia， 因为他是生在外邦之地，而他的父亲呢，他的父亲不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希利亚人。你知道到处旧约律法犹太人是不能与外邦人通婚的，因为这个是违背神的律法的。但是呢，
提摩太他的外祖母卢伊和他的母亲尤尼介都是敬畏神的这个犹太妇人呢，那怎样让这个女儿罗伊啊，怎样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希伯来人、希腊人呢？希利伊人呢？这个就是表明说，在当时的时候，住在这个外邦的犹太人对于律法，不只是像住在犹太地的希伯来犹太人那样拘守，这个守的那样的严格。所以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利伊人，就是希腊人，而他的这个母亲呢，乃是个犹太人。圣经里头对于他的父亲啊，完全没有提。当圣经提到提摩太的时候啊，好像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所以很可能啊，提摩太的父亲啊，很早就离开世界。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啊，就是跟着他的外祖母和跟着他的母亲长大的。是两个寡妇啊，在那里把他养大的。那么你知道，一个孩子如果给两个寡妇啊在那里养大的，你就知道他里头的情形怎样。一面你就看见说，这个提摩太他外祖母、他的母亲都说盼望他做个尊敬神的人，所以从小啊就把神的话语啊传给提摩太。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的圣经啊，那个时候圣经啊只有旧约的圣经。不过旧约的圣经啊是当时敬畏神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读的。所以提摩太从小的时候啊，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啊就把神的话语啊在那里训导他、教训他、培养他。那么同时当然一个小孩子长大是看见两个妇人、两个寡妇啊受他影响，所以提摩太你知道他这个人啊非常的女性的，虽然他是个男孩子，但是这个男孩子是非常女性的，他是个内向的一个人，内向的一个人，很怕羞，胆子很小，这样的一个人，身体也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当福音啊传到罗斯德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14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当时啊神就差罚这个巴拿巴和保罗离开这个安提亚，要到各处地方去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啊就从了这个安提亚那个地方，他们就一直出去传道，他们就传到加拉太那一带的地方。当他们在那里传的时候，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无论到那一个地方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就有好些的人啊，有的犹太的人，也有希利伊人，他们就信了主。但是那个犹太啊反对主的犹太人，他们就起来啊，就挑送那个众人啊起来反对使徒们。所以使徒们啊，他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但是他们无论逃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去传神的话语。他们在这个地哥面那个地方，他们啊在那里这个传了主的话，很有果效。但是呢，他们又被逼迫，他们要用石头打他们，所以他们就离开那里，就到罗斯德那个地方去了。那么到了罗斯德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里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可以把它看一下。他们到了罗斯德的时候啊，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呢，生来是瘸腿的，他从来不会行走的。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瘸腿的人啊也坐在那里啊，也在那里听，并且很仔细的在那里听。所以保罗看这个人啊有信心，结果保罗啊就对这个人说，他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啊他就起来，他这个瘸腿就得着医治。那么等到这个情节发生的时候，那全城的人啊都惊讶了。但是这个城啊是一个外邦的城市，他们拜什么呢？他们拜 Zeus。 你知道希腊人啊他们的神呢叫 Zeus， 所以啊他们以为说那个 Zeus 啊是显现了，这个神啊成了人形啊在显现了。所以他们这个 Zeus 这个庙里头的那个祭司， 他就抽了一只牛啊，拿了花圈呢、啊，他要来把这个花圈呢、啊，要套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呢、啊，因为以为他们就是 Zeus， 他们显现了，同时要向他们献牛了。那这个宗旨与这个保罗巴拿巴传福音的目的完全是相反，所以当巴拿巴和保罗看见这种情形呢、啊，他们就把他们的衣服都撕离了，跳在众人中间。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今天呢传福音给你们的目的就是要你们脱离这些的虚妄啊，你们应当认识一位真神啊，而这位真神他为着自己啊，也常常显出他自己的存在来，他安置给我们鱼露啊，给我们有丰收啊，这些都是表明天上有一位真神啊，不是这些虚假的东西，所以紧紧把这些人呢、啊、就拦住了。但是你看人呢、啊、这个变多快，他们要把保罗和巴拿巴当作神道来拜，但是呢，因为他们拒绝的缘故，他们反而转过来啊恨他们，所以结果就有人啊在那里起来，挑中了众人啊，他们用石头把保罗，他们用石头把保罗打，打得他像死了一样，死了之后就把他拖出去，拖到城外就丢在那里。他们就走了，但是有一些门徒，就是信主的人，他们就围着保罗，他们看见保罗在地上已经死了，很可能保罗是死了，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在保罗身上行了一个神迹，当他的帮门徒们围着他，以为说这个保罗就这样完了的时候，忽然保罗站起来了，他完全恢复了，他与他们一同进到城里。到了第二天，他才与巴拿巴离开罗斯德到特庇去。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四章里头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在14年前，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活在身内活在身外我不知道，这个人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曾被提到乐园里头去，并且听见了人所不能讲的话。有人说保罗这个话就是指着那一次他在罗斯德的经历说的。因为什么是乐园呢？乐园我们知道乃是一个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之后去的地方，一个信主的人离开了世界，他乃是到乐园里头去的。你记得主耶稣对那一个与他同钉信他的强盗说，那个强盗说，主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不，今天你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所以乐园乃是一个信主的人死了之后去安息的地方，他要在那里安息，只等到复活的日子。那保罗在那里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头去，并且听见人所不能讲的话，所以人说可能啊，那是14年前，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就是他在罗斯德那一次被打死了，所以可能保罗实在是给他们打死了，实在是死了，但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保罗在那一次在罗斯德啊，他一面传福音啊，一面为着福音啊，他受了极大的苦难。但是就在那一次就结了很美好的果子，因为提摩太就是在那一次信主的。不错，保罗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提摩太，在你里面有一个纯洁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从你的外祖母罗伊啊和你的母亲尤尼基啊所传给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外祖母啊，这个罗伊啊和母亲尤尼基啊里面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呢？这个信心就是相信说，相信神是信实，相信神有一天要差遣弥赛亚要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你知道这个是所有真正相信神的犹太人所有的那个信心。 或者我话要多说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对神的话语知道有多少。你知道在当初的时候啊，在主耶稣啊还没有降生的时候，虽然在外表上啊全体的犹太人都是等候弥赛亚的，等候救主的，但是在实际上说来是有极少数的人是真正等候预备迎接弥赛亚的。比方说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像玛利亚和约瑟，像西缅和亚拿，像在耶利米的这些看羊的人，这些少数的犹太人是真正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的。所以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就接受弥赛亚做他们的救主。其他的犹太人在表面上啊盼望弥赛亚来，但是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反而惧怕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准备来等候接受弥赛亚，反而拒绝了耶稣基督。那么罗伊和尤尼基在当时的时候就是虔诚的犹太人，这个 Jewish Remnant， 在犹太人中国有一般移民 Remnant， 这个 Remnant 是真正在那里等候基督，等候弥赛亚的。那么因着他们啊读旧约的圣经，从先知的话语里面知道说神应许给他们一位弥赛亚，他们也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纯的信心。这个信心在罗伊的里面，这个信心也在尤尼基的里面，这个信心也在提摩太的里面。等到福音传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就说弥赛亚已经来了，这个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了。所以这些移民听见了之后很容易接受，他们都准备好了。所以在那一次啊，不但是罗伊和尤尼基成了基督徒，那一次这个少年人提摩太也成了基督徒，他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他这个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是保罗用福音用真理来把他生下来。你知道生产呢是一个很苦的事情，很多的妇女经过生产呢好像经过死亡一样。所以保罗他经过这个死亡啊，他实在是受生产之苦啊，但在他生产的苦难的里面，他把提摩太用福音把他生出来。我想恐怕这个少年人他信主耶稣与保罗这一次被打死很有关系。你知道保罗他自己的信主与另外一个人的打死也很有关系，是不是呢？当斯蒂凡呢被打死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看，保罗看这个人被打死的时候的光景不是常人的情形。因为当斯蒂凡临终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我看见有一位人子站在那里，并且他死之前他祷告，他说神啊，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从来没有人是这样死法的。一个人能这样死，表明他摸着了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那一次斯蒂凡的打死与保罗的得救很有关系。虽然保罗不马上就信主，但是圣灵在那一天在保罗的里面就先开始做很厉害的工作，一直等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主遇见。所以同样的原则，我们看见因着保罗他被打死的缘故，他在苦难的里面就把斯蒂凡生下来了。大概斯蒂凡看见保罗他这样的死而复活，他对于主就完全的相信了，他完全的接受。所以这个年轻的人是保罗在苦难中生下来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是提摩太那个信主的经过。保罗头一次传道到罗斯的那个地方，大概是主后45年或者46年 45 or 46 AD。 到了第16章里头，使徒行传16章，我们看见保罗带着希拉再一次 到加拉太去。当他再去的时候，他就在罗斯德又碰到了提摩太了。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2年左右，所以中间呢已经隔了6000年的光景。这个提摩太在那个时候已经得救了差不多6年到7年的光景了。但是在这6000年的光景啊，提摩太的进步啊实在是快。因为什么呢？保罗第一次去的时候，提摩太刚刚得救，是不是呢？当了保罗第二次去的时候啊，他说罗斯德和伊格年两个地方的弟兄们啊，都向保罗称赞提摩太。因为罗斯德和伊格年很近，这两个地方很近，就在6000年之间呢、啊，这个少年人啊，他在神面前的长进啊，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叫两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啊，都在保罗的面前称赞他。他说这个少年人呢，实在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在教会的里面有功用，有功用。我们读提摩太的时候知道，提摩太是一个教师，神给他教师的恩赐。虽然他年轻啊，但是他能用神的话来教导弟兄姊妹。就在6000年之间呢，他不但能在本地罗斯德的地方来服侍弟兄姊妹，用神的话来服侍弟兄姊妹，叫弟兄姊妹得着属灵的帮助，并且他能在旁边的那一个城啊，这个伊格念里面也在那里帮助弟兄姊妹，叫弟兄姊妹得着属灵的益处。所以在6000年之中，他有很大的长进。实在说来，按照圣经的原则，6000年已经啊足够叫我们啊长大成人了。如果6000年再不长大，还像婴孩一样，那保罗写哥林多书的时候啊，就说这个里头很有问题了，很有问题了。因着提摩太那样的有长进，弟兄姊妹都推荐他在保罗的面前说，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器皿，有用的器皿，他的用处啊，已经在当地就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保罗就拣选他，就带着他一同出去培养他，叫他能做更有用的器皿。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学习一点的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啊真正要被神使用的话，我们必须啊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当地要先学习有是非。如果今天我们在当地啊弟兄姊妹中，我们不能显出我们的用处来的话，而在那里梦想说有一天呢，神把我们打发到什么地方来被神大用啊，这个实在是理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必须先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来学习侍奉神，所在的地方来忠心显出我们的长进和我们的功用来，叫弟兄姊妹能称赞我们。称赞的意思不是在那里高待我们，乃是表明说我们这个人有用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可能神要更大的使用。这是第一个功课。第二功课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被神用了一下，我们这个人啊就是一个很有用的器皿。我们虽然能被神稍微用一下，我们还得谦卑，我们要学习，好叫我们能被神更大的使用，像提摩太一样。虽然在一个年和罗斯德神已经用他了，但他不因为神用他就自满自足了，他肯谦卑跟着保罗，在保罗的身上受造就，从保罗那里有学习，这样的话他就能呢在神的面前有更大的用处。所以我们还得有个谦卑的心啊，我们肯被神啊来造就我们，我们肯从人那里有更深切的造就，好叫神能真正的给我们有更大的使用。这个也是我们应当学的功课。那么从保罗拣选了提摩太，从使徒行传16章开始，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保罗离开世界，十多年之久，这个少年人提摩太就跟着保罗，与保罗在一起，他与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所有保罗这个同人的中间呢，保罗的同伴中间，提摩太与保罗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保罗像一个父亲一样，用真理生了提摩太，提摩太真像一个儿子一样，在主的里面来学习，来跟随，来服侍保罗。你知道保罗提摩太这两个人的性情啊是完全相反的。保罗他这个人的 temperament， 他这个人的性格，我们都知道保罗这个人他真是是一个刚强的人。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啊就是那么刚强的，他这个人啊实在是有特立意志啊。他这个人是一个天然的领袖，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是个天然的领袖。他没有得救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领袖。他这个人啊是一个天才，他这个人啊可以说是一个有作为的一个人，一个大魂的人呢、啊，是一个大魂的人。提摩太呢，提摩太是个小魂的人、啊。提摩太因为他背景的缘故啊，所以你看见他常常啊与妇女啊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人啊天然就变成一个非常女性啊，非常惧怕，非常这个胆小的那样的一个人。这个两个人的个性啊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一个人是大魂的，一个人是小魂的，但是神就把这个两个人放在一起。我们想这个两个人啊那样的不相同啊，怎么能在一起呢？那两个人都是受罪了，两个人都被十字架了，但是感谢主，这个十字架一背啊就背成功了。所以你知道神的安排啊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神就是把两个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你是一个急性的人，神就把一个慢性的人放在一起。神常常是很奇妙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这样把人放在一起。如果大家肯啊背十字架的话，彼此得益处；如果不肯背十字架的话，那是活不下去了，实在活不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和提摩太，你如果好好的去读圣经的话，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呢、啊。但是这两个人啊，他们真正能在一起相处啊，那么的久啊。并且他们从起头一直到最后啊，那个彼此的那个感情之深啊，可以说世界上少看见的，不容易，实在不容易。保罗和提摩太一直在一起，圣经里头很少给我们看见提摩太离开保罗的。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传道，提摩太与他一同去做他的帮手。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在保罗的身边，因为保罗打发他去了，派他去办事也好，派他去探望也好，看望亲戚也好，所以提摩太就不在保罗的身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可以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实在不离开的。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提摩太也与他在一起。保罗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建立两年之久，虽然圣经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一定在那里。保罗他被送到罗马去，提摩太也在他的身边。保罗临终的时候，他写信叫提摩太赶快赶来，要在冬天之前赶来，因为保罗知道恐怕他不能过冬了。他愿意他离开世界之前能看一看提摩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两个人实在是在一起。提摩太在保罗的面前有很深的学习，因着他谦卑肯学习的缘故，所以结果我们看见保罗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你是一个急性的人，神就把一个慢性的人放在一起。神常常是很奇妙的这个安排啊，就是这样把人放在一起。如果大家肯啊背十字架的话，彼此得益处；如果不肯背十字架的话，那是活不下去了，实在活不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说，保罗和提摩太，你如果好好的去读圣经的话，觉得非常的奇妙，因为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人呢、啊。
但是这两个人啊，他们真正能在一起相处啊那么的久啊，并且他们从起头一直到最后啊，那个彼此的那个感情之深啊，可以说世界上少看见的，不容易，实在不容易。保罗和提摩太一直在一起，圣经里头很少给我们看见提摩太离开保罗的。保罗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传道，提摩太与他一同去做他的帮手。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在保罗的身边，因为保罗打发他去了，派他去办事也好，派他去探望也好，看望亲戚也好，所以提摩太就不在保罗的身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可以说保罗和提摩太是实在不离开的。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提摩太也与他在一起。保罗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建立两年之久，虽然圣经没有提，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一定在那里。保罗他被送到罗马去，提摩太也在他的身边。保罗临终的时候，他写信叫提摩太赶快赶来，要在冬天之前赶来，因为保罗知道恐怕他不能过冬了。他愿意他离开世界之前能看一看提摩太。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两个人实在是在一起。提摩太在保罗的面前有很深的学习，因着他谦卑肯学习的缘故，所以结果我们看见保罗能给提摩太许多的托付。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把这个福音见证的火把就放在提摩太的手里。保罗过去了，但是神的福音、神的见证，提摩太做第二代的人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实在看见说提摩太是一个有用的器皿，是主所合用的器皿。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是有一个盼望，我们盼望所有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像提摩太一样。但是我们再要回头地说了，如果我们要像提摩太一样做主合用的器皿，我们也必须有提摩太的准备和提摩太的条件。不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啊一蒙恩得救了，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用的器皿，神在我们身上还要做相当的工作，不是光得救就完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也应当要看看说，究竟为什么提摩太他能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条件在哪里，这个准备在哪里，我们这一班年轻的人要怎样才能啊做一个神所合用的器皿。那么我们从提摩太前后书里头我们能看出好几点来，我想我们这一次就稍微看几点，我们不能多看，因为没有时间，我们稍微看几点。今天早晨也许我们能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我们所念的这一节的圣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他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第一点我们要做神合用的器皿，第一点我们必须要自洁，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这什么意思呢？你知道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被主洁净的人，我们从前都是误会的，我们从前都是在罪恶的中间，但是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和神的灵，我们都被洁净了。这个在哥林多书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被神所洁净的，他已经称我们为义，他已经叫我们成圣了。按着我们被拯救的地位来说，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半的人都是被主所接近的，被主的宝血接近，被主的灵所接近，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人。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就是说他把我们呢从世界里头分别出来，叫我们这一般人归给神，专为神用，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着神的救恩，就着主的宝血，就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这一般的人都是洁净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圣洁的器皿。你知道彼得有一次他在右边的地方，中午他到屋顶上去祷告。你知道犹太人的房子，如果你到犹太地区，你就看见犹太人的房子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的房子它是平顶的，它是平顶，并且呢它这个楼梯啊，它不但里面呢可以上这个顶屋顶啊，它外面还有楼梯啊可以上屋顶的。所以这个往往啊人要安静的，他就跑到那个屋顶上去，因为在屋顶上面呢比较安静。所以那一次彼得啊他就上到屋顶呢，他在那里啊去祷告。那个时候快要中午了，他肚子也有一点饿了，但是呢他虽然肚子饿他还能祷告。他跑到上面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就看见个异象，这个异象与他吃东西有关系。所以他就看见个异象，他看见从天上有一块大布啊垂下来，而大布的里面也各样的走手，各样的走手。他听见有一个声音说，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不可以，因为这些的动物啊都是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所以按照犹太的律法，利未记里告诉我们说，有的是洁净的可以吃的，有的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那么犹太人他看外邦人都是要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吃不洁净的东西了，所以他们看我们都是不洁净的。但是天上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人不可当作俗物啊，不可当作俗啊。三次这个布就升到天上去了。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家里的人啊就到了门口看门叩门了啊，外邦人啊来寻求福音了。神就代表彼得说，你去。彼得就明白了，因为这个大布啊就是代表教会，教会像一块大的布一样，但是这个布里头啊有不洁净的动物。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也被主洁净了，我们不再是俗的，我们变了圣。不再是俗的，我们是圣。什么俗？俗就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与世界同流合污的，这个就是俗的。那么我们这帮人啊都是圣的，圣的就是分别为圣来归向神。所以就着神的这个拯救来说，我们这帮人都是圣洁的器皿，都是圣洁的器皿。但是呢，虽然我们呢已经呢就着神的救赎，我们已经是一个洁净的器皿啊，应当可以被神用了，但是就着经历来讲，我们还是要自洁，还要自洁，还要自己来洁净自己的。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能把自己洁净，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神，他既然给我们这一个圣洁的地位，他既然拣选我们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就起来响应神，说，神啊，我这个人不愿意被这个世俗所霸占，我这个人愿意分别为圣来归向你，我愿意让你在我的身上能做这个圣洁的工作。这个就是自洁的意思。自洁的意思就是说，你站在神救赎的地位上来答应神的呼召，你不愿意再做一个不洁净凡俗的一个人，你愿意做一个分别为圣来被神使用的人。那这个心愿 是每一个做神合用的器皿所必须有的心愿。所以说到合用的器皿，第一点是一个心愿的问题，心愿的问题。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提到做一个合用的器皿，我们都想到说，好，我要做一个合用器皿。怎样做一个合用器皿呢？我就要为神做这个，为神做那个。换一句话说，我们说到合用了，我们就认为说我要为神做什么，我们重在事上面，重在事情上面。但是在圣经里头，神所重的是人，神所重的不是事。这个合用的器皿重是重在器皿的合用上，还不是重在这个器皿它用处有多大，是重在器皿的合用上。所以这是人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合用的器皿，第一点是一个心愿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心知，有没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就是说，我要自己，我不甘心啊，做一个木器瓦器，我要追求，我愿意，我要有雄心大志，要做一个金器银器。这个心愿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必须有的，这是第一步。什么叫做木器瓦器呢？你知道木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人的心情，圣经总是用树啊，用木啊来代表人性，代表人性。这个我们这个人啊，站起来像好像一棵树一样，好像一个木头一样。圣经总是用木头啊，用树来代表人的，来代表人的。那么我们的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像香柏木一样的，香草木，不朽烂的。我们这一般呢，都是，这个木啊也不成木啊，像境界一样的，这个，是被咒诅的，不成样子的。但是木在圣经里就是代表人性，瓦呢，瓦在圣经里头是代表人的工作，人的工作。因为神是造石头啊，人是造砖头啊，人是造瓦，所以我们看见说瓦就是代表人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我们还是甘心的做木器瓦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随从我们人的天然的性情来过生活，我们还是在那里呀，凭着自己的能力来做工。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个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器。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手里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所做的在神的面前也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不甘心做瓦器木器，换句话说，我们不愿意凭着我们天然的性情，人的天然的性情来生活，我们也不愿意使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来工作，我们愿意做金器银器。金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神的性情，因为金是不朽坏的，代表神的性情是何等的不朽坏的。金在圣经里头，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显现了，你就看见像金子一样在哪里发光。您呢，您在圣经里头都是代表神的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所以在旧约里头啊，要用银子啊来做赎价的，那个舍客勒的银子啊来做赎价的。您就是代表基督的，基督的救赎。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呢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愿意做一个活在肉体人的天然的里面的人，我不愿意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来做事，我要拒绝这些东西，我愿意活在世界上顺着神的生命的性情来生活，我愿意站在基督救赎的工作上来施肥。如果今天我们能这样的自洁的话，这个就是自洁的意思， 我们愿意这样的自觉的话，圣经怎么说？你就脱离卑贱，这样你就脱离了卑贱，你就能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成为圣洁，你就分别出来了。按照地位来说，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了，现在按照你的经历来说，你自己也答应神的呼召来分别出来了，你就做成为圣洁了。那么就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这一个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要自己，要自己。你知道，可惜今天在基督徒的中间有许多人，他是蒙恩得救了，但是他虽然是蒙恩得救了，虽然神已经拣选他做器皿，虽然神也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因为接近他，把他分别出来做一个圣洁的器皿，但是我们看见许多的基督徒，他的生活还是活在天然的里面，他没有活在神新的生命的里面，他是还是活在他旧造的那个天然的生命里头，他凡事还是随从肉体，这个肉体的喜好，他还是随从他的肉体来活着。一个随从肉体活着的人，就是一个婴孩，在基督里头一个婴孩，这个老不长进，你看一个小孩子，我想啊，世界上没有个人不喜欢小孩子的，小孩子天真烂漫呢，非常喜欢，这一方面来说是对，因为小孩子天真烂漫呢，他还没有到那个这个年龄啊，他自己啊，真正能拣选呢、啊，但是他很天真。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如果注意一个小孩子的话，你就看见小孩子没有一个人自私像小孩子那样自私的，是啊，小孩子最自私了，以自己为中心，肉体，肉体之大，他半夜，他如果饿了，他也不管你要不要睡觉，他就哭了，这个我有需要，你得满足我。我们在族里面许多做婴孩的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一个在基督里做婴孩的人啊，就说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凭着肉体活着，样样都要满足他自己。如果神不满足他，他就生气。有的时候啊，你要什么，你祷告，神没有马上给你啊，你就生气。这个神信来，这个。如果能不信最好，但是也不能不信，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呢？你看这个小孩子，他哭的时候，如果稍微做父母的人慢一点呢、哎呀，脚也踢了，手也打了，不高兴。我们许多时候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我们还是活在肉体的里面。同时呢，就是我们做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来侍奉神呢、我们说好，我们侍奉吧，在查经班里头啊，很热心来侍奉吗？这个侍奉靠什么力量？还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们也不需要祷告，我们也不需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呢就用我们天然的本领，用我们过去的经历，用我们自己的智慧，用我们办事的才干，用我们所谓的天才，用我们天赋的本能，我们就用这些东西来服侍神了。以为说好，我就是用这些来服侍，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那里造砖呢，造瓦，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那里好好的侍奉神，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是卑贱，这是卑贱。反过来说，我们今天要自洁，我们不愿意活在世界上，活在肉体的里面，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愿意顺着生命的灵来活着，我们愿意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要这个生命来活着。同时我们手里所做的工，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天然的本领，我们所做的都是根据基督的救赎，换一句话说，都是根据圣灵自己的能力来侍奉。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接近了，从卑贱里面接近出来了，我们就进到贵重的里面去了，我们就不做母气瓦器了，我们就做了精气和宁气，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想今天早晨，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做何用的器皿，第一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心愿，自己的心愿。当然这个心愿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因为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结果。所以愿神今天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自暴自弃。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是高贵的，是荣耀的，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